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第一节到二十二节。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词，很多的字，我们很容易一下就套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举例来讲，或者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上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那么我想当时讲到说的牧人有祸了是什么呢？那这个牧人到底是指什么人呢？那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这个牧人。但是今天怎么样？今天我们把牧人有很多自我的解释，把它解释成牧人。我自己越来越觉得我只是以色列，我只是耶和华神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个。别人说我是牧人，那是他的想法。但是今天的确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他也自己觉得自己是牧人。那么我今天来读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几件事情也是很特别，就是祭司跟先知。因为祭司跟先知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讲的什么呢？所讲的他们是牧人，因为前面讲说牧人有祸了，那个牧人为什么会是残害践踏羊群离开这个草场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后面再讲了论，从第九节开始都是讲到先知，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些祭司。就今天这些先知，圣经里面。我不懂，我在说我不懂，不懂什么呢？不懂这一些凭着自己说预言的人，可以叫他是先知吗？这一些人凭着自己说异象，比如说意思就他在说预言的时候，耶和华说这个他讲的话不是我吩咐他要想说，那他说的。那么反过来讲，他说他看见了异象，这个异象怎么样？是他凭着自己的心说的。那这样的人还能够称他是先知吗？其实在圣经的记载的里面，在古时候，就在犹太人的那一个时代，至少在2000多年以前，怎么样？2500年前，怎么样？就已经有这样的事。那是什么样的事呢？那个事就是说，他不是先知，但是他自己称自己是先知。他不是先知，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别人称他是先知，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样呢？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来残害践踏让神的羊离开草场的人了嘛？他跟你讲。那我今天回过头来看看也是这样。今天你看我多长久的时间被人家灌输说我是牧人，但是到了最后，他们说圣经里面说到了最后，你们就会被明白。慢慢我越发现什么？不，我从恩赐来讲，从神的呼召来讲，从圣经里面记载各方面的情况来讲，我只能够定位我自己只是神的百姓，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比如就像阿摩斯是什么？他只是十二个支派里面神的一个选民，一个百姓。等到神要用他的时候，就把他呼召出来，能够让他为神讲几句话。我反过来讲，我连什么呢？我连耶利米都不是。我真正在读的时候，因为耶利米的这种真实的感受，耶利米的这一种真真实实的反应，好像在我这一生的里面，我还没有遇见过我自己的光景像耶利米。但是我在读耶利米，这个神借着他说的话，而我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神儿女们的当中，却有很深的体会。我只能这样做：我是摩西吗？我不是摩西。我读圣经里面这个真正被神呼召过的这一些神的仆人、使女、先知，你看几千年下来总共才只有几个人，今天我们满街都是我是牧人，我是什么的，是不是这样？今天要讲一句很讽刺的话，我想想也是。怎么讲呢？ 他说今天的清迈只要刮一阵大风，掉下来一个招牌都会砸到宣教士。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不管我们讲羊群也好，讲牧人也好，我们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到最后发现说怎么样？发现说都是我们自己喊的，自己叫的，别人叫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就会误事，就会误人。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交通的第一点。我读到的是这些残害赶上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他们到底是牧人还是他们到底是先知还不是先知呢？但是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的的确确用毒草在喂羊群，的的确确他们凭着己意在，不要说奴役了，他们正是凭着己意在利用这个羊群，为了什么呢？为了得着自己所想要的。而神是公义的，因为神的百姓，大部分神的百姓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以至于怎么呢？以至于他们所行所说的偏离主的道太远，以至于怎么呢？以至于神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神在报应神的选民以前怎么样，百姓以前怎么样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神的百姓，只是在整个大环境的里面怎么样，比如说十个叫做先知的人里面只有耶利米一个人讲的话跟其他九个人通通都不一样的时候，你说要百姓听谁的话？他怎么知道这个是真先知，这个是假先知？我觉得神的百姓真的很无奈，就像今天很多新耶稣真的很无奈，这个人来讲一套，那个人来讲一套，那个人来讲一套，讲到最后怎么样呢？讲到最后他也只能够凭他自己内心里面所喜欢听的去接受。他能够真正的在神的面前，哦，不管讲这个话我爱听不爱听，在我内心深处我真的能够碰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愿意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神的面前，我真的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耶利米，其实耶利米听了神的话，听见神的话，去跟神的百姓讲，跟神的百姓讲了以后怎么样呢？耶利米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我再说，我读圣经，我初初的接触一点点的这个精神医学的时候，我真的发现，真的我们可以去找个心理这个医生，让他去读读耶利米他跟神的祷告。耶利米真的不是一个抱这个忧郁症的人，他就是一个就什么，就是一个这个躁郁症的人，躁郁症的人。真的，我不骗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在大多数人的中间，他必须要讲神的话，而人又不爱听，他又不能不讲的这一种精神层面的压力跟心理层面的这种紧张层面的，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就会变成这样。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他虽然是这样，这个躁郁症也好，这个忧郁症也好，但他怎么样？他仍然在那个地方为神在做出口。你看今天讲到这边怎么说呢？你看他说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他为什么发颤呢？他害怕什么呢？他痛苦什么呢？他担忧什么呢？啊，假如用我们今天的神学的观点来讲的话，耶和华神与你同在，都给你看见了，都给你听见了神的话，都给你什么了，一定你是刚强壮朗的。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利米不是，耶利米里面有忧伤，耶利米里面骨头发颤。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为了讲耶和华的话被人家打，他曾经讲耶和华的话被人家挖土洞关，他曾经为了讲耶和华的话怎么被人家用这个木卡把他卡在这个圣殿的里面，便雅悯门那边。其实我在想圣经里面记载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干什么？ 就让我们看见，其实今天一个被神用的人，他也有他的人性，他人性里面也有他需要去面对的，或者他胜不过的，但是没有关系，他只要有一颗心继续忠于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神怎么样呢？神总是让他能够走过他的一生，回过头再看的时候，真的他没有对不起耶和华他的神。他的日子好过吗？当我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的时候，但是很稀奇的，让耶利米能够继续的再这样的为神服侍的，不但神给他看见神百姓的败坏，不但神给他看见那些牧养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不管是君王，不管是先知，不管是祭司，他们的光景，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发现神的恩典、神的恩惠、神的怜悯一直没有离开他的百姓。有一天，真的，当我们这个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灵性起起伏伏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当神让我们为着我们所做的付代价，让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所做的，不管是身心灵各方面的一个结局，来提醒我们以后怎么样？神的刑罚、神的管教过去以后怎么样？神总是要赐给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神总有恩典。神中有恩典，而这个恩典真正最后的真正的恩典是什么呢？真正的恩典是让他们让神的百姓再一次归回到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神再一次的要怎么样呢？神再一次要兴起大卫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成为神百姓自己真正的大牧者。今天当我们有个概念，被人家洗脑到一个地步怎么样的时候，啊，你就是牧人。不，我们今天告诉别人，我不是什么牧人，只有一位真正可以牧养以色列神百姓的，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我们顶多只不过是神羊群中的一只羊。慢慢怎么样呢？好，假如神真要呼召我们什么的话，让我们里面清清楚楚，我们不是因为别人给我们地位，我们也不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是什么，以至于说了很多做了很多是什么呢？是神所没有吩咐我们的。在第九节有讲到论到那些先知的时候，讲到一句话，我读了以后非常非常感触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们的勇力死得不正。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他们的勇力死得不正。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就是别人告诉他你是牧人，这样就是牧人，自己也以为我是牧人，有没有勇敢，有没有努力都有，但是死得正不正？死得不正。所谓的不正是什么呢？所谓的不正的意思就是说，我到底以什么东西为正？举例来讲，假如我以钱财为正，那我死力为了得钱财，那你就死力死得很正确嘛，是不是这样？那么什么叫死力死得不正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假如以神的心意为那个正的话，你看看当时的这些先知跟祭司，他们死力死得正不正呢？其实圣经里面对那一些牧人，我再说，其实我加上两个词，所谓的牧人，或者是他们真正觉得他们有这个权利，有这个地位，可以牧养以色列人的这些君王、先知跟祭司，其实他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其实他们在神的面前背罪。背什么罪呢？实力不正。自己怎么样呢？自己这个所行的，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死得不正。当神要追讨的时候，他们必在路中跌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今天我慢慢来看人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说世界上面的人他得着了地位，在政治上打拼，是不是啊？他实力死得不正，怎么样呢？到最后就难免劳役之灾，是不是这样啊？今天多少人，你看韩国有什么样，多少最高的领导到最后下台以后怎么样，自杀的自杀的，坐牢的坐牢，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得着地位的时候他永历死得不正，明白吗？好，今天很简单，我们说做生意的人，他为了经济在里面拼命的努力，实力实力，到最后怎么样，他有了钱以后，有了钱又怎么样呢？他的钱用了不正，到最后怎么样，他赚钱的手段不正，结果怎么样？结果就算拥有了这个万贯家财，结果在人家的眼中是一个最被人家看不起的人。不然就什么呢？不然就是他用他赚来的钱使得不正，以至于到最后怎么样呢？以至于这个身败名裂，失去一切的喜乐跟平安在他日常里面。今天我们想想，有很多的人实力他不是没有得到他所想要的，但是他得到他所想要的跟没有得到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都如风飘去，以至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自己本身仍然没有安全感，仍然没有喜乐，没有那一份真正的踏实。其实耶利米他在服侍神的过程的里面他有忧伤，耶利米在服侍神的过程的里面他有什么呢？他有骨头发颤的时候，但是怎么样呢？到至终他里面有个把握，这个把握是什么呢？这个把握我讲这些话是神要我说的，他里面有那一份的笃定，是跟那些假先知是不太一样的。别人抽你，人有目的，耶和华使用你，也有神的心意。我们到底要再到最后完成了人的这个目的或者自己的目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到最后是什么呢？到最后是践踏神的羊群，到最后是赶上神草场里面的羊群，是这样一个结果呢？还是让草场里面的羊群体会了神的心，能够愿意回头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先知，真先知假先知，真先知是让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假先知是要让人来满足他所想要的。这两个其实明眼人心里面一看就知道，真先知是神为什么要使用先知说出神的话，是让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假先知什么呢？假先知是假借神的名让人能够到他的面前满足他的心意，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神为什么要在追讨之年要追讨他们的债呢？因为的确有一些人，我举来讲，有一些人听到耶利米讲了，他本来要回头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些假先知又在说平安了平安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把他们自己内心深处所做的，自己也知道应该要回头，自己也知道回到神面前的那样的一种种的心，因着神借着耶利米说话，他们都想回头了，到最后怎么样呢？被那些假先知所说的假预言怎么样又麻痹了他们的心，又给了他们一些理由，又给了他们一些支撑他们可以继续这样做下去的一些的借口，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本来要回头的人他们也不回头了，仍然行在他们的恶道的里面，以至于到了时候让神的怒气真的没有办法临到这一群不但被改善而且被践踏残害的神百姓的身上。我们先这样普遍的看看神的百姓的光景跟世人的光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今天真的我们不是讲理由啊，我们很真实的，不讲别人，我们讲我们自己来讲，我到底信耶稣跟人家不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想要的跟世人想要的有什么不一样？我常常讲的，我们继续做这些事情的目的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最近我碰到一些，当然也是跟我们这样年纪总是小一点哈，我是已经60岁出头了，那么有一些什么呢？刚刚是50岁出头啊什么的，我就问他们一句话， 今天你还继续在社会上工作的原因跟不信耶稣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碰到有一个，他讲到一件事情，他真的在我部门里面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同事，我真的按照我自己的心理想法，我真的不赚这一份薪水我日子也能过了，我真的可以不要赚，但是想到这个部门里面这些人啊，他们有的时候还有受老板的这个剥削期啊，有的时候他们真的这个生活家庭各方面，嘿，我突然听到这么一讲的时候，我发现是他有一个继续还在职场上工作的情况，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但真是极少数又极少数。但是反过来讲怎么呢，假如今天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后面讲到什么呢，他说我的百姓，讲到一句话，今天我在读的时候给我的感触非常非常的深，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们在我面前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这什么意思，就是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那一些说是牧人的先知祭司，他们的光景像什么呢，他们的光景是像神所要灭的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神的百姓跟那些说是先知跟祭司的人怎么样呢，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意思就是说跟那些要灭亡的人，选择那条大路，选择那个大门进去的怎么样呢，这些人完全一样，就索多玛跟俄摩拉是被神所毁灭刑罚的，是不是这样，那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那些先知跟这个祭司，那一些耶路撒冷的居民，神的百姓，神的羊群怎么呢，跟那些要灭亡的人是一样。我们反过来想想，今天我们跟一个不信主人在一起，他讲的话我们有多少觉得还是我们觉得不，神在我们的心中，神才是我们的亮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神给我们看见的，不让我们再做瞎眼的，不让我们再随从今世的风俗，让我们怎么样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心里面亮堂堂的走在一条真实永生公义的道路的上面。我们的感受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到底还随着世人在里面走，你知道吗，今天这个世代是朝向灭亡走的，今天已经不但是信耶稣人这样讲，连不信耶稣人的基督徒都说世界是在朝着一个灭亡的方向走，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贪婪把一切的自然统统搞坏，他们所说的自然就是已经把所有一切神所创造的秩序怎么样都在灭亡破坏，像索多玛像俄摩拉。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在索多玛俄摩拉里面这个城里面要找十个亿人都找不出来。有一次我去一个这个一个有些年轻人从国内被家教会推荐，然后来参加一个培训，这个现在有很多韩国人很有意思了，他们觉得说中国会成为历史上面的强国，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强国，神有一天都要使用这个强国成为把福音传遍各地各方的器皿。他说我们韩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中国是有可能现在正在成为世界大国的当中，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舍弃培养韩国年轻人，他们出钱出力花很大的精神来培训中国有幸福士族的年轻人。我有一次到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们不要从哪里来找到我，反正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们就要我去跟他们有点分享，我跟他们分享到最后，讲到福士族，讲到最后我讲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说那老师你讲讲到底这个真正服侍主的人跟不是真正服侍主人这个比例是怎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晓得不负责任还是真正在我的感受里面，我说一百个人里面不晓得有没有五个， 后来我想想，我讲一百里面有五，可能还高。我只问他们，他们说真的只是这样。我说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今天你们这些人，你们看看以后的比例，你把它记下来，这就是真实的比例。今天你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一份什么样的心，对不对？其实这样的情绪，哈哈，中国在历史历代发生很多次了，什么抗美援朝啊，三反五反啊，啊，什么这个大跃进啊，你看多少的年轻人是吧？文化革命啊，你看到现在怎么样？现在到最后，到最后怎么回事？你们今天很勇的要为主死，是不是啊？没有关系，过了一段岁月，我说等到你们像大爹一样六十岁的时候，你们回过头都看今天你们坐在这边受训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好好去思想，当时神的百姓当中，先知、祭司跟以色列跟耶路撒冷居民的当中，圣经里面讲到他们像索多玛、蛾摩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第一个意思刚才讲了，就是说祭司跟先知跟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所思所想的跟索多玛、蛾摩拉那些要灭亡的人所想的、所要的、所喜好的一样。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叫像索多玛、蛾摩拉？就在他们中间找十个在神心目中是义人的都找不出来。当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在想，我也不是这十个义人当中的一个。有一天神真是要刑罚整个基督教神的选民的时候，我也心甘乐意，没有办法。为什么叫我自己不是义人？为什么我自己所信还是违背神？但是反过来讲，假如只有两个义人，没有到十个义人的时候，那两个义人怎么样呢？他们真的是义人，就像耶利米一样，他们也会心甘乐意的一同跟神的百姓接受神怒气刑罚临到时候的一切。就像什么呢？就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他们两个是蛮有信心的，但是怎么样呢？其他十个这个探子都是异口同声是这样软弱，一直怎么样，到最后他们跟着这一群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一直兜转了四十年。他们没有怨言的，不是因为他们的错，是因为别人的没有信心，以至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好，也是同样的跟他们一起走了四十年。但圣经里面讲到加勒怎么样呢？加勒另有一个心志，就是专心的跟从主。今天整个的光景就变成这样。假如有一天我们能够像这么叫什么偷听对话，这个从前人家说你们在家里讲话也很小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派出了一些装置在你们窗外这个墙外听你们家里面讲了什么话，他听去以后怎么呢？会跟这个像弄堂委员会里面的什么人讲了以后怎么就可以抓出来逗你了。我说假如今天我们能够被神变作一个什么东西，人家不发现的，把我们摆到所谓的侍奉神、神的儿女们的身边去听听他们平常日常生活所讲的话，你真的会吓死的。我们一定会讲说，神你是公义的，你刑罚我们，你是信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想的、他们所信的，或者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行的，都是出于自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与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其实真的啊，今天我们想想，其实真正老师讲起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讲一些吉利的话、好听的话，像什么呢？像圣经里面这边说了，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意思就有一群人根本没有把神看在眼里，有一群人根本不存着敬畏神的心，虽然他们到圣殿，虽然他们还在这个什么，但是怎么样呢？这一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居然有一些先知跟这个祭司跟他们怎么说呢？跟那些不敬畏神的人说啊，平安了，平安了，有没有？ 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你今天看看，当我们跟人家讲说你平安啊，你知道这个人是敬畏神的还是亵渎神的人，你知道吗？今天假如你知道一个人他是亵渎神的，不敬畏神的，他已经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你还能够跟他说你平安了平安了吗？今天你会发现多少的我要讲的所谓的牧人，在讲他也好，在私下也好，碰到任何人也好，因为他们学会了要讲什么呢？要讲鼓励的话。结果他们鼓励的是什么人呢？他们鼓励的人是藐视耶和华的人，心里面根本不尊敬神的人。这些人还不是外邦人，这些人什么？这些人是神的百姓当中那些藐视我的人。假如我这样讲，今天一个说是在基督教界里面的人，他有可能不藐视神的吗？等到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一概跟他讲说，哦，你平安了，你平安了。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跟人家说，你平安了，你平安了。而那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你了解他吗？反过来讲，还有一些人老是做任何事情都是凭着自己顽梗的心，哪怕他就是在圣殿里面，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那意思什么呢？就他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一切也是凭着他自己顽梗的心在那边行。然后怎么样呢？有些人看到这样的人，不知道他是这样的光景，还要说怎么样呢？灾祸必不临到你。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所说的话，不管是牧师、长老、传道、宣教师，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所说的是凭着什么？我们今天所行的不凭着自己顽梗心。其实耶利米，神只是把当时的光景，在暗中的光景，表现在明处的结果。就我在明处所说的话，神只是把暗中的光景又再把它讲出来，让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觉得至少在我读的时候，这一些先知、这一些祭司怎么可以做这种糊涂事呢？但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人假借着这个什么隐私权，对不对？暗中的事情都不给人家知道，结果怎么样呢？只在明处给人家听到他讲的话是：哎呀，你一定平安啊，神的灾难不临到你啊，有没有？我们还觉得哇，讲得真好，对不对？听了心里真舒服。但等到有一天，上帝把暗中的隐情说，这个人讲的说你平安啊，根本不是我叫他说给你听的，你那时候感觉怎么样？等到有一天神把暗中的隐情拿出来说，你说他的灾祸必不临到你，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凭着自己顽梗的心所行所做那么多抵挡我的事，这个灾祸怎么不临到他的时候，我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都是一些圣经里面这边讲，都是以虚空教训你们。什么叫虚空？不实的东西就叫虚空，就空空本来没有嘛，空空虚虚的东西，把它讲得像真的一样，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的教训到底是虚空的还是真实的？今天我们讲的一切的东西，比如我们讲平安，这个平安到底是虚空的平安呢，还是真实的从主里面来的平安？当我们今天讲信耶稣有喜乐，对不对？我们讲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都没有的东西，我们有可能给人家吗？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一直这样说呢？因为这是我们被人家教导的，别人也用一些虚空的东西教导我们。那么这个实际的东西在哪里呢？不是信耶稣没有平安。那么好，那怎么样一个信耶稣呢？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的重点，看见神的百姓遭灾是因为有牧人残害践踏赶散神的羊群，而神对于被赶散的羊群他有恩典，有一天神自己要给 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头。假如我们到今天末世的时代，经过那么长久历史洪流的教训，我们到现在我们的盼望还不是在耶稣基督这个大卫公义的这个苗裔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还把世界上任何的人，我们再把基督教里面任何人当作牧人的话，那你自己吃亏，自己上当，自己到最后落在一种不可自拔的光景的里面，你怪不了谁。在以色列那个时代，因为那个公义，大卫的公义的苗裔还没有兴起，现在耶稣基督已经降世道成肉身，已经到现在，当我们心里面还把任何人当作是牧人的时候，他践踏你，他残害你，有一天你落在一种很凄惨的光景里，你怪得了谁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